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欢迎来到在这样一个主日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愿他的
一
百
环境
姓在基督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安
那么
息。
厚。
好，今天我们主日是来分享出埃及记第33章，声音可以啊，听到啊，出埃及记第33章啊，你们在主日之前啊，有没有去读过主日要证道的经文？在每天灵修之前，有没有去读过灵修需要证道的经文？所以昨天我特意让古伯弟兄发一些消息在群里面，我盼望你们在主日之前是要去研读今天主日要证道的经文，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不然的话呢，你在主日所听到的可能只是我所解释的，你自己没有首先的一个在圣灵当中带领的光照。出埃及记33章，今天我们要来讲整章的内容，它的内容而且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事先没有读过呢，基本上我待会讲它的一些结构的内容的时候，我相信你都听不太懂。所以这样子啊，这个出埃及记33章分3个部分啊，我来诵读经文，如果请领会的弟兄诵读呢，从头到尾你们也听了一个大概啊。出埃及记33章1到6节啊，是第一部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看经文。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往，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好，这是第一段，出埃及记33章1到6节啊，刚才读的是出埃及记33章1到6节。好，首先我们今天在诵读的这一段经文，它有一个背景，背景是神已经与他从埃及地所呼召带领出来的百姓，在西乃山下立下摩西之约，立约的血已经洒在坛上和百姓们的身上，百姓们已经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在摩西在山上领受上帝的命令、律例、典章的同时，那40昼夜的同时，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却拜金牛犊，向金牛犊献燔祭、献平安祭，称这个金牛犊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的神。好，然后摩西下山，摔碎法板，利未人站出来，奉主的名， 奉神的命令来审判以色列人。好，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现在进到33章，耶和华在1到3节说：“耶和华说，我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神是一定会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并且要领到迦南地去的。”并且在迦南地也会差遣使者在你们的前面，将迦南七族的这些神的仇敌要赶出去的。这是因为上帝仍然是守约信实的神，但是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为什么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拜金牛犊。那为什么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在路上一霎时就要将你们灭绝，因为已经立了摩西之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以色列人听到啊，这第四节说百姓听见这个凶信，什么叫凶信？就上帝判了他们的死刑。这个凶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神不跟他们同去；第二，在神的公义的愤怒当中，这些人是罪犯，是死刑犯，是要被上帝所灭绝的。所以他们听见这样的一个凶性就悲哀。悲哀呢，这个中文的词翻译的不够强烈，它的原意的含义是指大大的哀嚎、大大的悲伤、大大的这种极其痛苦的。哀哭，然后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了啊，这可能是一种他们那种为了表达自己心情，就如同撕裂衣服一样，为了表达自己这种悲伤的心情的这样一种表现。而这些装饰之前刚刚用来丢在火里，金牛犊出来。这些装饰前面是他们从埃及人手中夺了来，将来要为会幕预备的，但是却先铸成的是金牛犊。现在他们把装饰拿下来，可能是一种表达内心的悲哀。所以在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从住在何烈山以后，从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不再佩戴身上的这些装饰了。好像来表明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哀伤，就如同我进食，我都不想吃饭了，就这个意思。好，但是看到这一段，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以色列百姓这样一群在摩西之约当中与神立约的百姓，刚刚拜了金牛犊的以色列百姓，被上帝审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没有真的悔改？他们有没有真的悔改？传统的解经啊，传统的经文的释义，你如果有手上有一些研读版的圣经呐，或者你之前听一些讲道，大概都会告诉给你听，以色列人心生悔改。从哪里看出来他们悔改呢？你看他们大大的悲哀，并且呢，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有外在的行为，都把那些装饰都去掉了。所以，在今天我要跟大家透过1到6节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百姓一定不是完全的，他是会犯罪的，但是上帝的真百姓是一定会真悔改。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不是真悔改，为什么不是真悔改呢？两个原因，从经文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听见这个凶信就悲哀，他们是仅仅停留在听见这个自己终将要受到审判，自己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当中是要去死的这样一个凶信，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哀嚎，他们所说的话，翻句中文的大白话说，就是我什么再也不敢了，留我们一条什么生路吧，留我们一条生路吧。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悔改，他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但是他不会仅仅害怕、仅仅哀嚎的，他不会仅仅心里面产生恐惧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恐惧引导以色列百姓的，并不是越来越信靠神，而是越来越远离神。 从哪里看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神呢？所以经文一定要结合后面。好，所以现在我再念一下第7节到第11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盼望你们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现在会幕没有建立起来，这不是下面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所建立的会幕，现在是有一个帐篷，摩西称这个帐篷为会幕，这是个暂时性的。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给我们听，这个帐篷现在在哪里？Focus 要 focus 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个帐篷在哪里？这个帐篷是在营外的，而且离营还很远。摩西是要出营才能到会幕里去的。请问，这个帐篷是耶和华云柱降下来？要在这个帐篷里面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为什么这个帐篷在营外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以色列的营是这时候以神是没有与在以色列营中的以色列的百姓同在的，这就是他前面讲的，我既不与你们同上去进迦南，我也不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一个会幕是在营外的。但是在之前，西乃山上40天，神呼召摩西上来，跟他讲，你要建的那个会幕，那个会幕是在营中的，包括将来要建的会幕。所以现在到你现在经文念到这一点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一段33章经文，很多人以为圣经是写错了，他搞不清楚，因为这两有2句前后矛盾的经文。第一句经文就是刚才讲的第3节，神讲得很清楚，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第二句经文就是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经文里的脉络。在刚才第1节到第6节的时候，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是因为对亚伯拉罕之约的承诺，所以会带领你们进迦南，但是神不与你们同在。所以摩西所求问耶和华的这个会幕，都是在营外的。好，那么我们前面看到了以色列百姓好像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他们大大的哀嚎，他们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害怕、恐惧是真的悔改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恐惧带领他们越来越疏远神。你会看到下面在我刚才读的第7节到11节这一幕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耶和华的会幕在营外。但是只有摩西一个人是出营到会幕那里去的，只有摩西一个人是在耶和华的会幕的门前，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的，只有摩西一个人，耶和华是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的。当然，他还有个帮手叫做约书亚，但是众百姓都是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远远的什么下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众百姓觉得因着他们害怕神，因着他们对上帝的恐惧，他们觉得我完了，我们要遭受上帝的审判了，所以他们都是远远的与神是有一个非常强烈，不仅是空间上的，而且是属灵上的距离的。你看到后面会更加的清楚。那么，摩西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是去做什么呢？ 所以现在这幅画面当中是有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而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眼瞎耳聋的，是颈项刚硬的，而且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的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在旷野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到底会怎么来处罚他们，他们是不知道的。而现在呢，只有摩西一个人进到了耶和华的面前，与耶和华说话。那摩西说的是什么呢？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在这里的身份是什么呢？叫做代求者。摩西到耶和华面前是向耶和华说什么呢？是代求。因为你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摩西是为这一群百姓向耶和华祈求，所以再次说明这群百姓他们不是借着一种真的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而是所以摩西要为这样的一群百姓，他知道这群百姓是远离神的，他们是不敢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摩西要为这些百姓要代求，所以摩西是一个代求者啊，他愿意，他是一个愿意为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一个舍己的代求者，因为之前32章，当他们犯了金牛犊的这样一个罪的时候，摩西刚刚说耶，他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马上会想到什么？新约保罗有一样的代求，新约保罗有一样的对以色列百姓的代求。罗马书第9章，保罗说：“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因为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远离上帝。同样，耶稣基督也是为他的百姓怎么样代求？因为这群他的百姓，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现在在你的画面当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上帝的会幕在营外，摩西是一个代求者，然后有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心生恐惧的，远远很远的地方望着会幕的这样一群百姓，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不是真实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实的悔改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他知道要解决自己的罪，需要靠信靠神的恩典才能得救，也一个真实的悔改也必然会带来一种行动，这个行动不是摘掉这些首饰。因为在前面神经讲得很清楚，虽然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但是我仍然会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去撵出迦南人、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以色列百姓若是真的悔改，他们就有正确的行动。他们这时候该当怎么行呢？两件事情，这在后面会，就是在后面从民数记开始到约书亚记会逐渐展开两件事情。就是神要让他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征战迦南。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攻克己身。所以之前在灵修的时候，我常常跟你们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一味的跟内心的罪去征战啊，我只要去攻克自己的自我里面的一些邪情私欲就可以了。殊不知，基督徒的征战是两方面的，而且这两方面是合一的。一方面就是要对外与这个世界征战，如同神差遣他的百姓是要去征战迦南得地为业的。一方面，你当然要与你自己的私欲来征战，因为就是你的私欲来让你什么？让你远离上帝，不能够在这样一种与世界的征战当中得胜。所以从现在33章开始的这样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表面上说我非常害怕，我听见神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审判，我非常的害怕，但是等他们慢慢走到加底斯，走到迦南地的边上。走到那个临近要跨过旷野进到迦南地的边界的时候，却因着探子报的凶信，他们再次什么不敢进去。这表明他们没有一个行动，他们没有要勇敢的与这个世界征战的一个行动，因为进军迦南是上帝对他们的命令。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必然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一定会倚靠上帝的恩典，呼求主来 拯救自己；第二，也一定会依靠神的恩典，有征战的行动，并且得胜。而这样的征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要与这个世界征战，与这个世界上帝的仇敌征战；另外一方面，当然要克服自己里面的胆怯、自私。所以你会看到，在7到11节的时候，这样的一幕，你会看到，只有摩西一个人是一个代求者，他来到耶和华的会幕的门口来向神代求。那么他向神求什么呢？好，所以重点来了，33章重点是从12节开始的啊，很明显他的重点了。但是你先要去明白前面的一个总体的情况。所以从西乃山上，上帝将以色列百姓这200多万人作为以色列的一个会众，作为教会呼召出来，带领出来，然后带领在西乃山下。当在西乃山下颁布摩西律法的时候，立约血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好的。众百姓都齐口的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什么遵行。”但是从金牛犊开始，这群以色列的会众，这个教会就一分为二。听得懂吗？在摩西之约当中，在西乃山下，在领受律法，当摩西拿立约的血洒在百姓身上的时候，洒在这群会众身上，洒在这群教会身上的时候，这是一模一样的。众人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约，众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但是从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开始，这一群以色列的会众，或者说你把它称为一个旧约的教会，那就开始一分为二。只有谁没有犯金牛犊的罪？只有摩西和约书亚。众人都是被圈在金牛犊的罪里面的，只有摩西和约书亚当时在山上。然后这样的一群百姓，从32章，为什么32章是个分水岭，重要的节点？这样的一群百姓，从32章拜金牛犊开始，在旷野40年，最后全部倒闭旷野。当然还有约书亚，还有加勒啊，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你要明白，在这样一个画面当中，上帝的以色列的会众，这样一群百姓，他们都在摩西之约当中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且40年啊，不信耶和华的名。好，然后33章的后面12节，我们就来看到摩西的代求。所以你当然，我待会整体再来做总结，你就会可以看到摩西与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形成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好，12节开始啊，内容就它的经文就开始非常复杂。12节开始非常复杂，所以我为什么让你们要反复读、反复读？从十二节开，33章12节开始的摩西与耶和华的对话。逻辑非常复杂，所以我会尽量讲的慢一点。你要了解清楚摩西到底在讲什么，耶和华在讲什么。12节看着经文，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摩西为什么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将百姓领上去，但没有告诉我谁来与我同去？”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神在前面第3节讲得很清楚，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上去。然后摩西说：“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啊，到这里先暂停一下。好，现在的重点你要去理解摩西蒙了什么恩，明白吗？你现在知道吗？以色列现在全会众在上帝面前是分开来的，摩西是蒙受恩典的，所以摩西来到上帝面前代求，是希望耶和华也仍然恩待他的百姓。后面你会看到，那么摩西蒙的是什么恩？ 好，这句话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连续出现2次。摩西蒙的是什么恩呢？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所以摩西蒙的是什么恩？就是耶和华按照摩西的名，按照摩西的名字认识了摩西。这什么意思？这个的意思就是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当然神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了摩西，但是从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唤摩西的时候，从神按着摩西的名呼召摩西，带领摩西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并且保守摩西的心不跪拜什么金牛犊，保守摩西不在这样一个罪当中。这就叫做按你的名什么认识你。好，这句话是核心。这句话到了新约要完全被展开。等到了新约，那些使徒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在讲到上帝是怎么拣选我们的时候，都是以这个意思为核心的。就是神早就在母腹当中就按着我们的名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并且用他的道什么呼召了我们。用他儿子的血买赎了我们，再用他的灵重生了我们，并且带领我们走义路。这一切的到新约要成就的这样一种救赎的工作，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这就是上帝的百姓所蒙的恩。上帝的百姓所蒙的恩是什么？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就拣选并且认识我们。救赎我们，重生我们，并且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这就是摩西所蒙的恩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13节，我如今这仍然是摩西讲的话，看清楚经文，这段逻辑是非常那个复杂的。摩西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摩西说：“我如今若真的蒙受你的恩典。”看着经文，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这就是摩西开始的祈求。从13节开始，摩西一共向上帝祈求。刚才不是说吗？摩西是代求，他求2件事，这是第一件事。我刚才念的13节是摩西来到耶和华面前祈求的第一件事。虽然这里中文翻译成了2个求啊，求你这样的道指示我，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但是第二个求是没有的，是中文加上去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祈求。看着啊，你们一定要专注在这个经文本身上。好，那么摩西祈求的是什么？你来看摩西求的是什么？摩西求的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使我可以认识你。这里的道原文非常清楚，是指什么？这里的道，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摩西想要知道什么，求神说你指示我，告诉给我听什么。这个道是指道路。摩西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那一条道路指示我。这里这个词既翻译成道路，也翻译成某某某某人。做事情的方式，所以摩西在求的是什么？神将我面前，我们面前要行的那一条，你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指示我，并且让我可以透过你的带领，可以认识你。前面神已经说了，摩西是蒙的恩，是被神按着名所认识的。那摩西求的是什么？摩西求的是什么？对，摩西求的是让我也能认识你。 摩西的意思让我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怎么来认识你？透过两个方面，透过你要带领我们走的这条道路，透过你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方式，让我可以来认识你。不仅是让我可以来认识你，而且让这群子民可以来认识你。这是摩西的祈求，然后再来看耶和华的回应。你不明白摩西的祈求，就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这样来回应。耶和华怎么回应？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享安息。所以看到吗？上帝的心意转变了，在这里，前面上帝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讲的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到了这里，神说我必亲自要和你和你们，这个你和你们都是一样的啊，在后面的经文当中，要和你们要同去。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要生给他的百姓。所以等到后面会幕仍然要被树立起，而树立会幕的地方在哪里？在以色列营的正中央，就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也要与他的百姓同去。好，这是耶和华的回应啊！你看，我把这一句话读完啊，然后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时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我们和你的百姓在地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是我们单单的在你那里蒙恩啊！蒙恩的显现是什么？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会与我们同去，你会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所以求你要与我道要指示给我们。”然后耶和华回答：“我要与你同去。”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回应。好，你们知道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你现在我读的这个是出埃及记33章，摩西作为一个代求者，面对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根本不知悔改，心境都是硬刚硬的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的代求。同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一个代求者，为我们向神来代求的。那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回应是什么？刚硬的多马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是吧？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我就是道路，道路不是出来了吗？”是当摩西问：“你将你的道路来指示我？”耶稣就回答了。隔了1000多年之后，耶稣就回答：“我就是道路。”当摩西这时候问的时候，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的时候，摩西的终点是指迦南地。但是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那个终点是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没结束，耶稣基督进一步回应什么叫做将你的道指示我呢？在约翰福音17章，这段话我是常常引用啊。约翰福音13章大祭司的祷告当中是常常引用的，因为这段大祭司祷告基本上是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之后他的教导之后的一段最重要的总结。约翰福音17章第8节，耶稣基督说什么？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他的门徒了，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里的道，请注意，不是指道路，而是指话语。所以你所赐给我的真理，真理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然后17章14节，耶稣就继续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的道就是又是指上帝的启示，跟墙上面这个道不是一个词，但是既是指话语真理，又是指上帝的启示。所以，当耶稣对多马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往那里去。有没有人说自己是一条路的？没有，没有人可以说从一个人身上踩过去的。那请问怎么走这条道路？如果我是多马，我一定会问耶稣，那怎么来走你这样一条道路呢？ 为什么说你就是道路呢？你不是领路，说跟着我走，不是你说你就是道路，怎么从你中间踩过呢？好，这就是我刚才念的约翰福音17章8到8节、14节耶稣的回答。怎么走这条道路？叫做领受真理的道，并且活出生命的道。首先，你要领受这真理的道，并且活出这生命的道。这生命的道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世界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明白吗？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怎么来表明我们已经领受了真理的道，并且活出生命的道呢？就是这个世界一眼就看出你的不同，不是因为你主日常常去一个教会，不是你有一本圣经书常常在那里翻，而是你的生活完全的不同。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回应，不知道你们听得听懂？就是摩西这个祈求，在这个经文当中是耶和华的回应，在整个新约，你再要知道基督的回应，你这样就把整个上帝的旨意就把它串联在一起了。好，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祈求，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祈求，然后，所以摩西为什么？要在旧约的先知当中被称为真的是，就是摩西是一个顶峰，是个高峰啊，就是摩西比亚伯拉罕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从哪里看出来？就从下面一节经文18节就可以看出，摩西第二个祈求，祈求的是什么？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看到有个牧师讲解这节经文说这是摩西的妄求，是摩西的强求，好像摩西觉得这些都还不够，这样的道只是给我，让我认识你不够，你要和我们同在，直到迦南地，这些都还不够，你还要将你的荣耀显出给我看。然后他说，为什么这是摩西的强求？为什么上帝不喜悦呢？因为你看，上帝跟他讲的话，你只能见我的背，你不能见我的面。真是这样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摩西的这一个祷告堪称是在旧约非常伟大的祷告，圣徒的祷告。这一个的祈求啊，你们常常不是说不会祷告吗？今天的这一段摩西的这两个祈求，就是在旧约祷告的典范高峰。当然，他与新约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是彼此交相辉映的。摩西祈求的是什么？前面摩西祈求的内容就是将你的道指示我，让我可以来认识你。摩西下面的祈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为什么这样的祈求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摩西这个祈求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下。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什么？你是荣耀的神，不很简单吗？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意味着你是荣耀的神。第二个前提是什么？你的荣耀是完全，是不改变的。之前我跟你们讲过，荣耀是什么？荣耀不是上帝的某一个方面的属性，荣耀是上帝所有属性的状态。就上帝的属性是公义的，你不能质疑他的公义，因为他是荣耀的。上帝属性是慈爱的，你不能质疑他的慈爱，因为他是荣耀的。上帝属性是圣洁的，你不能质疑他的圣洁，因为他是荣耀的。所以摩西说，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前提就是你是荣耀的神，并且你的荣耀是完全的，是不改变的，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是你一定会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因为这是我作为你的百姓从你那里蒙恩的显现，这是你的美意。大家明白吗？你翻开整个旧约，你先不看，不看后面的啊，不看后面的先知书里面，这些先知的祷告，一直到现在，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神呼召以撒开始，神呼召雅各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来没有这样的祷告。摩西的这两个祷告，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在那里求的，既不为自己在地上的事情求。也不为自己所谓的属灵的福气在那里求，摩西祈求的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旨意要成就，特别是到最后后面那个祷告，说求你要将你的荣耀显出来。 求你要将你的荣耀显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一再跟你们讲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计划只有一个，上帝创造，上帝拯救人，上帝更新这个世界的旨意只有一件事情，目的只有一，是什么？就是他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彰显在哪里？彰显在全地。刚才第一首诗歌唱到啊，什么？你真伟大，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什么？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忘了，叫就是意思就是你看那个遍满宇宙，你的大能遍满宇宙是吧？你的大能什么遍满全地是吗？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万物、生命、天地啊，天上的群星、地上的万物何等奇妙，这都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但是，神要的旨意是什么？不是让你看到这些被造物，你觉得上帝的能力有多么的大？神的旨意是要让你在被造界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让我刚才讲的，就是要让上帝完全的公义，上帝完全的慈爱，上帝完全的圣洁，与这个世界什么充满全。不是仅仅是上帝的能力让你看到，而是上帝的公义。我再次强调，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要充满这个世界，要充满全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早上，叮当妈跟我讲，是在广州是吧？是确定吗？广州吗？河南还是广州？又有一个什么？说在哪里说？说我这个我可能讲错，到时候你们再看。说在中国的广州又是一个什么初中生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突然昏倒，是吧？等到爸爸妈妈3个小时之后赶到学校，看到的只是一盒骨灰了，因为学校已经按照规定把这些好像突然猝死的孩子已经拉到殡仪馆烧掉，烧掉的时候是全尸还不是全尸，父母都根本不知道。这校长说：“我完全按照规定去做，这就是规定。规定是一个孩子，我的孩子死了，我的孩子出事了，我父母不是第一个知情的人，而是我这个学校的校长可以瞒着我的父母，任意的跟殡仪馆配合，3个小时之内如此高效率的把我的孩子就变成一坨灰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被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你现在我要你们要有种属灵的眼光，你要看到什么？你要从这个属灵眼光去看到现在的全世界啊！上个星期跟你们讲啊，520之后，哇，你会看到台海之间的分歧，看到台湾立法院当中的裂痕，对吧？你最近川普又被判罪，连那些最讨厌川普。最反川普的那些法学的人士，连一个哈佛大学最有名的法学专家，他是最反川普的。他说：“我现在也不会投票给川普。”但是他说这样的一个判决，连斯大林都会脸红。就这样一个判决，连斯大林时期都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判决，都是不可能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明白吗？你要看到整个世界、人类的社会、整个世界不是被什么几大海洋隔开来，而是人类的世界被罪、被不义、被不断的什么分裂、分裂、分裂、分裂、分裂，知道吗？每个人只单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情，不要讲去帮助别人，不要讲去爱别人，不要讲出行不义，家庭都在分裂，婚姻都在分裂，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都在分裂，都在不断的分裂，罪蔓延在什么全地，知道吗？然后你还在那里说，哇，主啊，我看到全地你造的何其美，他造的是何其美，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他的大能，但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要他的荣耀显明在。这个世界当中，明白吗？是要让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界，没有任何一片土地不被上帝的公义所充满，不被上帝的慈爱所充满。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他不是闲着没事去做，这就是神要拯救你们的目的。这就是神要拯救你们，并且要圣灵内住在你们里面，让你们既与世界征战，又能攻克己身的目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目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还要再来的目的。明白吗？ 所以摩西的这一个祷告是，当我读到当我读到摩西这个祈求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知道摩西是何等的摸着上帝的心意，他根本不是在强求，好像跟神说，你看我做的多好，我怎么服侍你？你的荣耀不要给别人看，要显给我看。而是摩西深深的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那个荣耀，那个烈火一样的荣耀，那个充满整个新满山的荣耀，将来要充满整个新天新地。然后你才明白耶和华是怎么来回应摩西的呢？耶和华在话语当中是怎么来回应摩西这个请求的呢？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你看耶和华有没有讲荣耀？他没有用这个词，他说要一切的恩赐。耶和华说：“我要将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彰显上帝的良善，上帝的恩赐。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然后呢，耶和华说什么？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要什么遮掩你，因为你是罪人。”在我的荣耀，在他的荣耀面前，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要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磐石是什么？耶稣基督。当摩西被藏身在磐石里面的时候，他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如今藏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见他的荣耀，还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新约对摩西的这个祈求。如果摩西这个祈求是直接对耶稣，就是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耶稣会怎么回应呢？又回到约翰福音17章，耶稣基督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不是给他们看，而是赐给他们，让他们合二为一，让他们合二为一，不是让他们什么肉身成道，而是让他们在我的荣耀当中活。让他们彰显我的荣耀，14章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爱了我。明白这样一种隔空的回应吗？意思就是回应他来要成就什么？不是仅仅让你看到，好像上帝的大能，上帝的雷声轰鸣，充满整个的西乃山。不是看到这样一个，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放在他的身体里面，放在他的荣耀里面，将他自己的百姓成为新造的人，把我们原来的生命挪走，注入他新的生命进来，而这个生命是从他那里流出来的活水源泉，而且借着这样一个生命，要让他的百姓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只等到。上帝完全的荣耀充满全，所以你去想象一下，现在摩西所经历的那一幕，当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出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将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宣告他的名。”在34章，然后神将摩西站在那看。耶和华说：“看呐，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在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看到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因为摩西是罪人，他无法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但是摩西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所施恩的，神就定义要让摩西在磐石当中得见上帝的荣耀。”而如今我们却藏身在基督里，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全世界还有何等有福气的事情胜过于此？明白吗？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无所事事呢？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觉得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忙碌呢？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呢？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开始翻转了，因为他一定要。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不仅仅是看见，而且还要彰显。当你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世界的败坏，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彰显上帝的荣耀。当你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们心里不需要沮丧，这本身就是确实的，明白吗？你每天所看到的身边的人，他们若不在基督里面。 他们是人是鬼，是人是兽，你都是分不清楚。他们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有盼望，盼望什么？基督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必定会充满全地。等到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你如果再唱这一个“神真伟大”这首诗歌，就不是唱神你创造何等的能力啊，你创造说有就有，命里就像变魔术一样，你的能力太大了，而是说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何等荣耀，愿这一切的颂赞都要归给你。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现在10:17，我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进到今天的圣餐里啊。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你既拯救我们，就让我们在你的耶稣基督藏身在你的里面，可以与你同享荣耀，也让我们可以活在主你的荣耀当中。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可以来为主来征战，求主实在与你自己的教会，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